欢迎回到1月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观众朋友，川普执政一年来，美国社会的对立和分化很严重，那么这种撕裂到底是谁造成的？美国左派呢，指责以川普为首的右派挑战美国主流价值，试图推翻美国的立国之本，如三权分立和媒体的监督作用。那么右派呢，则指责左派推行的政治正确和身份政治走上歧途，以类似中国文革中破四旧的方式来抹杀美国的历史和宗教传统。那么美国的左派和右派哪一派的做法更像是搞文革？他们到底哪一方是在捍卫美国的核心价值？这部分呢，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程晓农先生来讨论一下，美国的左派和右派互相指责对方，让美国极端化，你觉得和中国的文革相比，中国左美国的这个左右派哪一派的做法更像是搞这个文革？请您举例说明一下。
我觉得这个最要害的问题就是，左右两派各自的价值观不同，这个很正常，自由社会没有什么奇怪的。但问题是，如果有一派有一方把自己的价值观挂上了进步、政治正确这样的旗帜，而把对方的价值观贬低为保守啊、民粹主义等等，那么这个意味着什么？它和文革有点像，那就意味着把价值观，把自己的价值观在政治上意识形态化。所谓的把一种价值观政治上意识形态化，就是说只有我的价值观是正确的，你们都是错误的，你们必须接受我的价值观，否则你们就是落后，就是保守，就应该受到批评，你们必须统一到我这边来，如果你们不统一，我就想打击。那么这个做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潜在的思想专制倾向。这个就是毛泽东的文革有某种特点，而这个特点在毛泽东有，在现在这个美国的一部分左派知识分子当中也有，根源在于他们都来自于马克思主义。
好的，我想听听戴博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在美国社会的极端化和对立分化方面，你觉得左派和右派哪一方的责任更大一些？
他们都有责任。有一个说法也是一个笑话，就是说那个左派觉得右派笨，右派觉得左派邪恶，所以他们是有不同的一些出发点啊。可是程晓农说的也是对，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信仰。如果我们说这个人种问题，那个种族歧视，那我们也说人人平等，这是一个概念，还有那个白人至上。白人比别的那个有色人种好，我们是应该平等的对待这两个不同的所谓的想法嘛？或者在公共的场合，我们应该觉得人人平等是更重要的。所以政治正确有很多非常过分的那些方面肯定是有，可是总的来讲，政治正确的意思是说你应该比较客气的和平等的对待别人。所以我觉得政治正确现在已经变为一个给夸张的一个笑话似的，可是它的出发点还是要有礼貌。
好的，陈伯鸿先生您的看法。
说到政治正确啊，我想这个它其实的确是在表面化。因为政治正确来说，好像给人的一种感觉，在美国我们如果往好的方面说，那就是理想主义。就像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大国，那你就任何一个为自己国家做想的，或者是说非国际主义的事情都不能做，这采取一些非法移民的措施也不能做。但反过来，像中国这样的集权政权，由于它是集权政权，它什么都可以做，做什么你都没话可说。所以现在有人在批评这个川普什么反移民、反国际化、反全球贸易这个说法，但其中有些是扣帽子。事实上，中国那边早就在做，中国不仅是反移民，根本就不准移民，没有什么接受移民的可能。还有这个国际主义，中国是这个国际秩序和国际这个全球化的最大的破坏者。好像川普只是要捍卫美国的利益，觉得应该结束这个时代了，不能让非法移民来这个祸害美国，也不能让这个就说是这个好像不平等的这个贸易逆差，这种不遵守国际规则的这种贸易逆差祸害美国，但是却反过来受到了一些人的指责，认为好像川普在反对现有的一些国际秩序。所以我觉得有些说法呢是完全值得商榷的。再一个就是说是有一个现象我非常担忧的，就是说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说有些保守派人物去大学演讲， 结果那些学生却发出嘘声，不准他演讲。我觉得这个跟美国的基本价值言论自由是相违背的。我理解左派，在左派看来右派很偏激，在右派看来在左派看来右派好像很保守，或者是很不可理喻，但是右派看来左派又很偏激。但是至少有一点，互相要倾听，就是大家都有发言权，有言论自由，有出版自由，新闻自由，这是美国的立国基石。但是如果说一些保守派人物到了这个大学去演讲，这些学生居然发出去不准他演讲，让他下台，用长时间的嘘声来禁止他说话，我觉得这个就走得太离谱太极端了。当然这个现象是局部的现象，不足以动摇美国的国本，但这种现象本身说明就是有些人走得有多远，就说是离这个现代文明标准走得很远，但还自标为政治正确，恐怕是恰恰相反，政治不正确。
好的，我想我们从左派对右派的批评和右派对左派的批评分别来看一下。那么先来看看对于左派对于右派的批评。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呢，他在推特有4500万的这个追随者哈，左派一直指责他利用这个推特发这些言论来煽动这个极右派，例如他掀起这个反假新闻的这个浪潮哈，导致美国公众对于媒体的这个信任大大的降低。那么有人觉得媒体呢在美国社会中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人就把这个川普这种行为呢和毛泽东当年煽动这个基层群众来造反的这个做法相比呢，我想听听陈晓东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提法有点问题，就好像有点本末倒置了。究竟是川普和他的推特上的跟他看他发言的那些人制造了假新闻呢，还是媒体制造了假新闻？这个我们去问一下像 CNN 这样电视台就知道了。CNN 开除了几个记者，这几个记者是因为川普批评了他们被开除呢，还是因为他们制造了假政治新闻？我想答案一清二楚。那么很显然是媒体制造假新闻、假政治新闻在先，然后川普批评他。那么制造了假新闻该不该批评？我觉得毫无疑问该批评，否则这个媒体没有公信力。如果这个媒体继续延续这样的传统，那么今后他就可能进一步失去他的这个读者或者观众。我觉得现在存在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媒体的生存越来越依靠于这个偏激的立场，就是说不喜欢他的观众早就离他而去了。像刚才戴博先生提到他不看电视，我也早就把电视频道给撤销了，我从来不看，不管是 ABC 还是 CNN。 那么现在看他们的很多人是在观点上和他们比较接近，所以这样的话，媒体为了保住这批观众就继续沿着他们原来的方向走下去，那么其结果最后它就变成了迎合一部分观众的这个媒体。而这种情况时间长了，这个对电视台对报纸来讲本身也是危机。所以我觉得应是媒体制造假政治新闻和偏向性报道，而不是推特上那些支持川普的人，这些普通的老百姓没有支配媒体能力，他们也不经营媒体，他们只是发表个人看法，这是他们的言论自由。
好的，戴博先生，我想请您再对美国作家兰佩尔的一个观点来做一下评论。那么这位作家他认为呢，中国文革和美国文革今天最令人担忧的一个相似点，就是有人要发动这个政治清洗啊。那么我们知道毛泽东在文革的时候呢，是号召这个整顿党政军。那么他认为这位作家Rampo 他说，今天的白宫官员、右派的媒体还有议员呢，都呼吁对比如说美国的执法机构，例如司法部啦、FBI 啦，进行这个清理，来扫除这个要对付川普总统的所谓这个暗势力，就是他用这个 deep state 这个说法。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美国的右派在这方面是不是做得太过分？
首先应该说这个暗势力是不存在的，美国是有法律，有三权分置的，这么一个也是个联邦主义的一个有独立的司法部门、有独立的媒体的这么一个地方，这些是编为美国的免疫系统。不是暗示力，所以免疫系统的那个责任就是要，如果那个身体里面就是说美国这个国家有什么毒的话，他们是要保护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暗示力是不存在的。现在那个特朗普还有一部分他的支持者，因为他们不喜欢中央那个联邦调查局的那个调查，他又没有跟俄罗斯串通的这个倾向，所以他们说这个是暗示力，我觉得是污蔑美国的非常重要 的一个政府和法治的一个部门，就是那个联邦调查局。
嗯，
所以我觉得后来就是说民主党控制白宫的时候，很多的共和党员会后悔他们现在的一些话和他们的立场。
嗯，好的，听听陈伯虎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说了清洗这个说法，在美国只是一些说法，就是语言上的东西，在中国那是切切实实的行动。从斯大林到毛泽东到波尔布特，那真正是大清洗，不仅在精神上大清洗，肉体上灭绝，大规模的人员死亡，几千上千万的人死亡。在美国现在提出了这个有这么一个词叫做什么清洗啊，什么 clean slate 这些说法。事实上他说的什么，他说就刚才戴博也提到了，说这个政府里有暗势力啊，这个 deep state 好像在反对川普，或者媒体有一些什么这个好像不健康势力，一些保守党人物啊，这个共和党的人物或者川普的人说出了什么什么清洗清理这个说法。事实上这也就是个说法，因为美国是有三权分立的制度，这个媒体是无冕之王，你说到要清洗这个清洗的根本就做不到。况且我是觉得呢，川普呢应该更有风度一些。这个我知道，这个中国这个美国的主流媒体肯定有很多的问题，在选举前、选举后、选举后的选举前的预测错，选举后的预测也错，在名义上可以说误导，这也导致了这个希拉里失败的一个原因。但是川普作为一个总统，他被赋予了更多的形象，还有美国的这么一个就是说一个风度君子的形象。那川普呢显得不太那么君子，总是跟媒体去较劲，批评媒体，我觉得他没必要。我觉得川普的做法应该是一，你要对媒体有意见，你就这个避而不谈，笑而不答；第二个，你找部下去说话，你的部下这个什么新闻发言人呐、或者某个副部长、某个部长去说话批评媒体可以，你自己就不要说。再一个就是说，你要真是对那个媒体有很大的意见呢，你就是通过一种好像某种哈这个外交辞令或者是某种这个做法去这个做，直截了当的这个说呢，给人感觉还确实就是比较缺少君子风度或者缺少这个胸怀。我觉得川普还是要显得大气一些，尤其是尽管那些主流媒体出现这样的问题，应该接纳他们到白宫去啊，这个听新闻简报，即便他们提出最尖锐的问题也不要紧，天塌不下来。
嗯。好的，下面我们再看看美国右派对于左派的一些指责哈。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右派呢，一直指责这个民主党的高层，在煽动这个极端情绪。比如说2016年这个大选，川普当选之后，很多民主党的人士上街抗议游行，一些地方，比如说像我们所在的这个华盛顿特区哈，甚至发生这个暴力的这个打砸抢的活动。那么一些媒体，主流媒体，包括像《纽约时报》这样的报纸，对于所谓的抵抗运动，就是 resistance 这个抵抗川普政府的这个主张呢，抱这个同情的态度。那么也有很多的美国人对此就感到非常的不满，觉得是对整个美国体制和这个政府的一种反叛。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对这种看法，因为中国很多网民把这种反政府的浪潮和这个美国的这个媒体对这种反政府浪潮的美化呢，比喻成这个美式文革。那么我想听听您是怎么看的，您觉得民主党的高层在这方面有没有一定的责任？
我想民主党的高层是有责任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上次总统大选前，民主党确实介入了，用钱去收买一些底层支持者，包括制造各种舆论，这些事情现在的司法部还没有完全展开调查。那么我想刚才谈到了这个川普当选之后出现的一些个包括校园里头的这个少数支持民主党的这些人所制造的暴力事件，这些事件本身说明一个我刚才前面谈到过的问题，那就是当一种价值观被政治上意识形态化以后，他对这坚持这种价值观的人产生了一种负面的影响，那就是思想专制倾向。所谓思想专制倾向，就是他们觉得只有我是政治正确，你们所有人都是错的，然后既然你们错，我不能容忍你们有错误，必须按我的想法来纠正，如果你们不接受，那我就要忍不住就想打你。
嗯，
这一点还真的像共红卫兵了。
嗯，
那么由此产生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美国的左派的支持者，就支持民主党的人，会自然而然的有这种倾向？严格意义上讲，民主党并没有真的煽动他们去打人，暴力对待那些这个不支持他们或者和他们看法不同的人。那么为什么他们自然有这种倾向？我觉得问题不在于左派价值观本身，而在于把这种价值观意识形态化， 把它当作一种政治上不可挑战的意识形态，这本身是个大错误。
嗯，
这种意识形态化实际上是把左派的价值观当作了高于社会所有成员，凌驾社会之上，甚至凌驾于美国政治之上，凌驾于民主之上，民主制度之上的一种不可挑战的话语权威。
嗯，
如果这样做下去，那就早晚一天可能出现思想专制，所以我觉得这种倾向是非常危险的。
好的，戴博先生，我们知道美国的右派呢也还指责这个自由派的这个政治正确呢要割断或者抹杀美国的历史。那么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呢，就是针对这个反种族主义者要求拆除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斯维尔的这个南方将领李将军的这个雕像。那么当时川普他就质问，他说今天拆这个李的雕像，是不是明天就要把美国国父比如说华盛顿、杰弗逊这些人的雕像也拆掉呢？因为这些人当初也曾经拥有这个黑人奴隶。所以中国的一些民众呢，把这个拆除李将军雕像的做法和中国文革时代这个所谓破四旧的做法相比，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其实最近就是南北战争的南方的这些将军的很多那些雕塑都给拆下来了，这个不是联邦政府的一个决定，这是每一个市或者县的地方官员经过有时候是投票，有时候他们自己的决定做出的一个新的政策，所以这个跟华盛顿没有关系的。要知道的是，像那个李将军、那个杰克逊，所有的那个南方的那些英雄的这些雕塑，并不是南北战争结束之后为了纪念他们而放在那边的，是那个三 K 党过了几十年，就是恢复了一部分的社会的影响以后，才放在那边的一些新的雕塑，为的就是要提醒和镇压黑人和有色人种。所以这些原来就是一个政治方面的工具或者是武器，不要以为是那个十九世纪中的很无辜的一些崇拜他们的人放在那边的一个雕塑，这个是有非常的古丁的可以历史的可以研究的成文的历史。我们知道是三 K 党和他们的支持者为了镇压黑人而放在那边的那个雕塑，所以否认历史的人是否认为什么有这些雕塑的历史的人，而不是要把那些雕塑拆下来的人。
对，我知道在您提到这个李将军的时候，那么确实是反种族主义者是反对李将军这个雕像所代表的这个政治含义或者政治象征意义。但是我们知道在美国各地确实也出现一种风潮，比如说学校改名字，或者是一个城市或者街道改名字，仅仅因为这个名字呢包含了当时一些比如说南方的这个将领啊，或者是政治家了，或者是曾经有黑奴的人有黑奴的这个政治家的这个名字，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政治正确的一个做法。那么我想听听陈博。
不一定，这个历史是活着的，我们应该是一直在解读、在解释、在认识这些历史的。你德国是没有希特勒大学，对不对？中国是没有那个汪精卫的雕塑。这个是为什么？所以如果你有一部分人在过去一段时间是列为英雄，然后你才知道把他们的行为是比较邪恶的，或者不应该代表你的学校的，你可以再考虑。这个不一定是篡改历史，历史和我们对它的态度是活着的。当然有过分的例子很多，我同意。可是像在那个普林斯顿大学，那个以威尔逊总统命名的那个国际关系学院，他们也两年之前有一段时间是讨论，因为威尔逊他是有种族偏见的，是否应该改名。他们有很多公开的听证会讨论这个历史，最后决定不要改名，而且这个都是一个公开的辩论，这个是大学所应该做的事。
好的，这一部分剩的时间不多，我想请各位来讨论一个社会现象，就是说作为一个政治的群体，华裔呢过去是以民主党为多，但是川普崛起之后呢，在华裔中赢得很多的这个川粉哈，在2016年的大选中表现出非常强烈的热情。我想听听陈伯文先生，您对于华裔社区有相当的了解，你觉得华裔社区中是不是在出现这个向右转的趋势，尤其是在比较新的后来来自大陆的这个移民群体当中，你觉得如果是有这个趋势的话，主要原因是什么？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华裔中啊出现这个川粉现象呢有两种，一种呢是相当清醒的华人，他们是认同这个比如说共和党的理念，小政府大社会， 这个就是说人要勤劳自己这个努力，不依赖政府，他们看不惯这个依赖政府的这种懒人或者懒人哲学。那么这一种呢，就是说如果从价值体系上他是认同共和党的理念，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另一种这个川粉或者是华人呢，实际上有相当程度的盲目，尤其是有一些川粉在中国境内的，不是在美国，在中国境内的川粉是盲目的，他们出于其他的一种想法，什么川普是强人啊，川普是富豪啊，他们崇拜金钱啊，川普是房地产商，中国的富豪都是房地产起来的，还有这个这个川普这个说话大嘴巴，这个批评美国这个那个，他们呢反而好像觉得有一种解气，就说这种时候他们是把他自己的一个心力啊，这心理状态错误的安到了一个投射到一个川普的头上，说这些川普的话，这些所谓的川粉啊，他们很盲目。你比如说他们把川普的一些政策做极端理解，当川普说要这个禁止七个国家穆斯林入境，中国人有些中国人心理上本来就有排外心态，有歧视心态，比如说他们对新疆的维吾尔人、对西藏就有歧视，他就觉得哎，这种排外和这种歧视就实际上就好像迎合了他的一个心态。还有就是说这个中国人呢有一种安全感，中国人追求的，中国人在共产党统治下非常没有安全感，说安全第一非常重要。当川普提出打击恐怖主义的时候，中国人又做了一个自身的一个投射，心理投射，认为是安全第一。说中国在这个支持这个川普或者川粉中有错综复杂的心态心理因素，说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说这个整个中国华裔在往右转，不见得，完全是看他们自身的利益。如果华裔本身的利益受到了危害，他们在实际上在社会福利，比如他们接什么父母来养老等等，在社会福利上他们还是倾向于民主党的政策对他们更有利。但是反过来，如果在心理上啊提到一些排外的，提到一些什么黑人穆斯林啊，提到这些，他们又在好像跟这个共和党的一些理念这个相同，说这个华人在行为上和心理上恐怕有一些撕裂或者是人格的分裂。我就讲一个，刚才讲一个那个川那个戴博讲了一个笑话，我也想讲个小笑话。就90年代我就听到中国人说这么一句话，中国人说流行一句话，当时可能是毛左派发明的，说什么到了北京才知道官小，到了深圳才知道钱少，到了海南岛才知道身体不好，到了台湾才知道文革还在搞。他们居然把台湾轰轰烈烈、欣欣向荣、新生的民主理解为中国的文革，就知道中国人的理解力有多么的偏差，多么的失误。这个李斯莫等人也说这个美国又是什么文革，说这可以看出来，反过来中国人反而有文革情节。就当李斯莫在给中国辩护的时候，以为中国脱离了文革，中国完全没有脱离文革，而且在很多层面又走回了文革。所以当说中国人在支持川普的时候，恐怕还是要做很多的细分化。
好的，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我补充两点。第一点呢，就是很多华人在上一次总统大选中支持 Trump 反对奥巴马，这个他的继任候选人 Hillary，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奥巴马的厕所令，这个荒唐的厕所令，所谓政治正确的厕所令，要求这个给上厕所的人有自由心理选择权，就是你认为你是女性，你就可以进女厕所。那么对很多家里有女孩的家长来讲，这是一个无法接受的这个左派的所谓政治正确的荒谬想法，因此他们是坚决反对的。再一个就是很多华人，特别是正在工作的华人，对奥巴马和民主党实行的为了选票拼命的接受非法移民，把非法移民留在美国，然后将来设法去换取他们的选票，用福利去换选票，这种做法是非常不满的，因为他们是纳税人，所有民主党的这些做法开的支票都是要纳税人来兑现，也就是说把这些换民主党选票的这些财政负担又将到了纳税人头上。所以作为纳税人来讲，他们不喜欢这样的政策，不喜欢这样的政党，是情有可原的。
好的，戴博先生您的观察是什么？
不过那个小龙这些话我都同意，我觉得很多华人偏袒你这个吧，可是在我的经验范围内，还有一部分的那些华人，虽然他们在那个经济方面比较保守，可是他们不喜欢共和党的反智主义，他那个共和党的否认科学，让他们有所担忧。除了这个之外，相当一部分的，不是说所有的，可是相当一部分的特朗普的支持者和共和党人，还是给你一个影响，就是他们觉得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还是以白人为主流的代表，还有一定的这个种族歧视或者排外主义啊，所以他们也不能完全支持这个共和党。像波空说的，他们心里很矛盾。
好的，最后在结束这部分讨论之前，我再引用几位观众朋友。今天我们的朋友网友呢非常的活跃哈，有一位叫做 Chuck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他是关于美国社会的撕裂可以用更多元的角度来观察。他说对于右派来说呢，这是美国价值的回归，对于左派来说呢，是美国的民主制度正在受到侵蚀与威胁，走向孤立。他说在我看来呢，美国社会这个现状呢，是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的合作出现了问题。还有一位姓廖的观众朋友，他说民主国家呢有左右派，多元化政党政治是正常的现象，而在中国呢，共产党只能有左派，只能顺着共产党跟中共不同派的全部打压。还有一位最后自称是自由民主的观众朋友，他说呢，美国左右派互相制约和中国的两派内斗根本不是一个级数，毛泽东可以轻易发动文革，只是通过一篇炮打司令部就能斗倒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不通过法院宣判就能给刘少奇扣上各种罪状。他说这种情况在美国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好的，观众朋友，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不得不结束了。感谢 Robert Daly 戴博先生、程小农先生和陈鹏鸿先生的这个精彩的对话。好，到这里呢，我们希望你下星期五再来回到焦点对话观看我们的节目。